美国无党派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说，对美国而言，美中博弈远远不单只是局限于联邦政府层面，中国的战略布局就好像还包括在美国各州以及地方的政府。在美国目前正在出台一系列反制中国法案的时候，中国更加是加紧向地方政府施压。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和美国地方州市亦是工商界代表举行视频交流对话期间，副部长谢峰几乎毫无掩饰地要地方政府官员发声出力，仗义执言。他明确地表示，希望他所讲的朋友们推动拜登政府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和制裁，阻止国会通过创新与竞争法案等涉法的法案。德国中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在上个月以题目为《小池塘里的大鱼：中国在欧洲次国家级外交》的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欧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面是绕过了欧盟机构以及是国家层级的政府，稳步扩大了与以下各级的联系，与数不清的地区以及是城市建立各类的伙伴关系。报告当中说，这个导致了中国投资、研发合作以及是政治和文化交流的增加，使到欧洲地方政府以及是城市基本上对北京持欢迎态度。关美中两国关系近年来虽然是迅速恶化，从白宫到国会，美国联邦一级的政界领袖在中国问题上面所持的立场基本上是高度一致，但是在地方一级的州市政府当中，对中国的态度很多时候却是回言不通。中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曾经指出，在50位州长当中，只有6位对中国的态度强硬，明确对中国示好的州长多达17个。捍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该个智库这份报告的作者皮卡西奇表示，中国智库的研究方法是讨论过于简单，完全基于公开声明，但是他说明了中国将地方政府关系视为是对华盛顿施加影响的潜在工具。北京期待的就是在短期内，州和地方政府可以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从长远来看，北京将地方官员视为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初曾经强调说，在推进对外开放当中要注意，凡是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美中省州长论坛被认为是中国对美国地方政府施加影响力的渠道之一。虽然在国家层面，美国政界跨党派的舆论近年来普遍对中国持严厉批评态度，但是美国州长协会宿舍是 NGA 有关中国的表述却是相当之正面。该个协会在一份有关论坛的新闻稿当中援引肯塔基州的州长贝文的讲话，美中当一方告捷，另一方也得胜，中国强大了，对美国有利而相赢，一直是北京最热衷倡导的概念。皮卡西奇对美国之音说，你可以看到民选的我们的州长在为中国所讲的双赢唱赞歌，在美国为中共的路线背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雅门举例说，美国的纽约州众曾经在中国建国70周年大庆前通过决议，将10月1号定为是中国日。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讲或者是没有任何大不了，但是这些是中国求之不得的象征性大外宣的胜利，中国相信这个还可以为其他的事情奠定基础。这位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促进建设性合作一书的作者说，甚至该篇决议的文字都让他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措辞当中有一些微妙的元素暗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由母语为英语的人，而是其他的人所撰写的，例如也许是中国政府的某些成员或者他的纽约领事馆。美国外交官杂志上个月的一篇文章透露说， 纽约州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时候，正值美中因为贸易争端而急转直下。在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的同一日，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王平应邀到纽约参议院见证决议通过。该个决议的共同提案议员强调话，重要是我们要记住并且认识到，无论我们在联邦层面看到什么东西，我们都需要尽自己的一分力量来维持和中国的关系。中国问题专家指出，中国对美国地方政府渗透的另一渠道，就是建立所谓的姊妹或者是友好省州和城市的关系。中国的官方统计显示，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虽然跌至谷底，双方之间所谓的友好城市的数量却是增加，即使是在去年新冠大流行令两国关系跌至谷底的情况底下，重新增加了四对，使到两国所谓的友好省州、友好的城市已经分别达到50对、231对。就在上个月，中国的福州市仲是同美国的檀香山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签字仪式，以线上方式举行。在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当中，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虽然为中央政府所掌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国内政治往往很难和外交政策完全切割开来，各国政府对华的政策往往亦都会波及到地方的利益。在美国，虽然州政府无缘对华政策制定，但是它是可以间接地影响联邦政府的决策，亦都可以在联邦架构之下独立发展对华经贸关系。捍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说，在美国的政治当中，除了白宫和国会，还有另一种决定性的角色，就是州长。中国民治国际研究院的报告说，美国除了有50个州、一个哥伦比亚特区之外，还有3042个县，大约有81900个市、镇以及是学区。虽然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对外代表国家主权，但是各联邦成员亦都在联邦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享有一定的外交独立性，可以同其他的外交主体签订一些协议，部分的联邦成员单位亦都可以以联邦成员身份参与各国的国际组织。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但是加州独自和中国签署了扩大绿色技术的协议。当时任州长的布朗前往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一次的闭门会议，并且表示美国的州政府将会填补联邦政府在该个问题上留下的空白。美中省州长的论坛被称为是两国地方之间务实合作的开创性的举措，为两国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进行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捍卫民主基金会表示，过去十年的种种事件无疑表明，这些交易往往是损害了美国的繁荣和安全。该国基金会的举例说，但是在2011年的首届论坛上，在双方达成的一系列项目当中，包括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总部位于加州的一间公司就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达成协议，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和总部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多晶硅厂是达成了意向合作。作为浙江省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中国正泰集团公司董事长宣布计划开一张10亿美元的支票，作为同一家专注于半导体以及太阳能相关晶片产品的密苏里公司合作的一部分。该个智库说，这些的交易为中国最终挖空美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了必要的立足点。该个报告的作者之一皮卡西奇表示，在美国的联邦制度之下，中国得以绕过联邦政府，通过向州市投资的方式进入美国的商业生态系统。他说，有些进入美国市场的交易本来可能是应该引起国家安全审查的，联邦政府有这方面的监督机构，但是在州和当地的工作机会以及投资资金掩盖之下，这些交易往往就过关。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度，很多权力下放给州以外的地方政府， 胡佛研究所大亞門對美國之音話，好多州和地方政府似乎確實更加願意和中國政府建立夥伴關係，對中國的影響力亦都持更加開放的態度。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去年曾經提醒說，中國的勢力試圖滲透美國地方政府，企圖拉攏地方官員或者干預地方的運作，但是中國問題觀察人士就指出，中國對美國地方政府的影響長期以來基本上是很少引起公眾的關注，美國亦都缺乏有效的機制來監控並且提醒這一方面的風險。大亞門說，美國對中國影響力的審查，包括媒體的調查報導，在州和地方層面要薄弱得多。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保障民主聯盟項目中國事務分析員白若斯表示，總體來說，美國對這個的影響地方政府的問題沒有足夠的重視。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華盛頓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和聯邦政府的公務員或者美國以其他的聯邦級的機構可能不了解，和中國或者其他地方的實體的城市級關係實際上事關美國的國際利益。在歐洲，中國的一帶一路雖然在歐洲議會和國家中央政府層面飽受詬病，歐盟上個星期還公布了一項自己的雄心勃勃計劃，以推動中國的一帶一路，但是麥卡托的研究報告說，一帶一路倡議在歐洲地方層面皆是可受歡迎，很多的城市和地區都渴望參與其中，希望它能夠為他們帶來經濟利益。馬賽、鹿特丹或者伊斯堡等是城市爭相成為一帶一路在歐洲的中心。報告援引一份研究結果指出，歐盟最大的五個成員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波蘭，在地區當局層面和中國建立了多達146個夥伴關係。麥卡托中國研究所的資深分析師、該個報告作者克佛普茨對美國之音說，現時越來越難以區分哪一些是合法的中國地方外交，哪一些含有頗具顛覆性的滲透。他說，與中國地方外交相關的風險包括經濟依賴性、工業間諜活動，以及是北京政治壓力的增加。而此外，這份報告還指出，歐洲中央一級政府雖然對中國滲透十分警覺，但是中國通過所謂的智慧城市夥伴關係，已經將中國的監控技術成為了歐洲數字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德國、馬爾他、塞爾維亞、英國等國家的很多城市都和中國企業合作開發智慧城市項目，中國監控設備製造商海空威視的監控系統已經安裝在英國以及德國的很多城市。克佛普茨說，事實上在很多的情況底下，中國和參與者可以和歐洲的城市以及地區簽訂各種投資以及合作協議，而這些通常都不需要國家政府的參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導。